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弟兄1964年3月18日晚上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德纳姆斯普林斯所传讲的信息，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18，历时1小时17分钟。那让会众了解我们想要做的事，那记住，我们想要做的就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以致每个信徒的心得到激励，使他的信心能够升起来，为着他的需要而抓住神，因为我们今生旅程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那就像外面的树，树所需要的一切，那一棵苹果树啊，你想过吗？当它还不到一英寸高的时候，将来树上的每一个的苹果都已经在它里面了。1000普世尔的苹果，如果有那么多的话，那比如说有500普世尔的苹果从树上长出来，当这树种下的时候，所有500普世尔的苹果都在它里面了。如果不在的话，它们从哪里来呢？瞧，你只要种下它，然后它必须汲取水分，从地里汲取水分，它必须汲取超出了它所能容纳的水分，然后才能长出枝子，长出叶子，并开出花朵，结出苹果。瞧，长出它们来，不是把它们放进去，而是长出它们来。所以我认为基督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当我们被栽种在它里面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它生命的泉源里面喝水，然后长出我们在这旅程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它里面，我们种植在它里面，从它汲取，它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现在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起立，那如果可以，那就一会儿我们要读神的道。我们今晚的小题目，那由于快到四旬斋期或者耶稣受难日，那我想从约翰福音读一部分的经文，从12章12节来读起。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呢，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低头祷告。那在这个庄严的时刻读完了这道，我们低着头，那这里有谁想要在祷告中蒙纪念的，想要神在这场的聚会期间或今晚为你做一件事的，你愿意借着举手显明出来吗？神知道你的手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就近你的道，我们带着敬畏和祷告就近，低着头，心也服服，因为我们知道你总是忠实于这道。我们现在祈求你使我们放下世上的事和生活的忧虑，使我们能以纯正和清洁的心来侍奉你，在羔羊的血中被洗净了。主，我们祈求你，现在是否是这个地区发生大复兴的时刻？如果是，主，我们会在这里尽我们所能的来侍奉你。 为着聚会，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主要愿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搅动会众的心。也许这场聚会只是为还分散在这附近的几个人而举行的，也许基督身体的最后一个肢体将在路易斯安那州被加进来，然后门就关上了。我们不知道，主要我们只是小心的行动，留意一举一动。天父，我们祈求你医治所有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我看到一个可怜患病的小孩子躺在这儿，生病和有需要的人躺在周围。神的，愿他们今晚和接下来的几天转头不看自己的病痛，愿这场聚会结束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主啊，祝福传道人还有他们美好的合作，还有他们为聚集所做的事，愿会众认识到他们牧师的心就是要尽力带来各种神所尊重的东西和各种的恩赐，来帮助他们的会众明白相信并且成长。父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过犯，今晚应允那些手背后的每一个的要求。主啊，我的手也举起来了，你知道我的心，就是为会众祷告。父啊，愿耶稣在我们中间显明，愿他的祝福大大的浇灌我们。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愿我们能像那天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就是在基督复活之后，因为我们正进入这个神圣的季节。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我不想传讲或占用太多的时间只是在叫祷告队列之前插入一些有关的想法。我才大约25分钟，那然后我要叫祷告队列为病人祷告。那每个晚上伯德斯弟兄他们会解释如何去做如何持守医治等等。那记住，我们来这里不是要代表神的医治，我们来这里是要代表耶稣基督，医治在他里面，神的每个属性都在他里面。那我们他赎买了我们的救恩，医治和我们的一切，医治是次要的，也不能强调次要的事，我们知道这点。所以我们那当我们想要耶稣把大约 86% 的事工用在神的医治上，好来吸引人们的注意，然后解释他在地上的目的。那同样的，我们想要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继续主的事工，相信他仍然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因此神和他的道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神在书本的形式中，你不会超过你的话，神也不会超过他的话。因此在这季节中，我们正接近这伟大的节日，他们称之为耶稣的受难节，然后是复活节，我想离复活节还有一个礼拜，我们正接近这个节气。我想我要读这经文，那这些心里饥渴的希腊人在逾越节上来敬拜，他们几乎不知道那位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但他们的心里饥渴，他们想要见他，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事，那知道他们所听见他行的那些的大事，那毫无疑问他们上来过节必定读过了经上有关基督是什么的许多的经文，有关他的性情，他来了要做的事，所以他们想亲眼看看。因着他门徒的友善和事工，他们来到门徒那里，他们还被赐予特权来见他，他们被基督的仆人带到了基督的面前。那如果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确信那在巴吞鲁日这里，那我们就像他们当时一样渴望看见耶稣。每个头脑正常听说过主耶稣的人都渴望看见他。我最初听到他时， 那是个小孩子，那我真是受不了了。我想如果他现在是神，他过去就一直是神，那他将来也一直是神。那试图把这个放在过去的某个伟大时代或将来的某个伟大时代，那这是人的本性。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行的，盼望他将要行的，却忽略了他正在行的。那就是人的本性，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今晚也还是那样。但是那这些希腊人想要见他，我们也想见他。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不是死了，他活着。如果他活着，像经文宣称他活着的那样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我们有权利要求见他。那记住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他呢？那我要来讲讲我们各种不同的看法。那记住，除了神应许要做的事，他什么也不做。讲他总是做出应许然后来应验他。起初神从起初就知道末了，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都知道这点，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限。那如果他是无限的，那他就知道万事，那并且无所不知。所以注意，后来神把他的经文分派给要来的各个时代，当这个时代流逝时，那我们总是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来揣摩事情。但通常那如果神给那个时代做了一个应许，他从不改变他行事的习惯方式。记住，神从不改变，从不改变他的方式。因为那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我们的信心明确的安置在神说是真理的话及圣经上。那你必须把神安置在某个地方。那如果神要审判世界，他会的。如果我们说，如果我们对法国天主教徒说，你认为神要借着什么来审判呢？法国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相信神要借着他们的教会来审判，东正教、希腊东正教相信神要借着他的审判，卫理公会说我们的教会，浸信会说我们的教会，五旬节派瞧，那将非常的混乱，一直们都不知道怎么做了。但神说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耶稣基督是道，所以他要借着道来审判世界。那圣经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这是那启示，没有东西能加添在它上面或从它里面删减。如果我们给它加添或删减，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我们的份，那是神的道，我们相信它。那每个时代教会总是把道搞得一团糟，一致当到了神的话要应验的时候，他们却回头去看以前其他的时代，以前的其他时代所发生的事，他们却看不见他们自己时代所发生的事。那对你们天主教的人，你们是怎么错过了那些的圣徒？法国人那圣女贞德怎么样？那我来说说的，因为这原来是法国的领地，那你借着神父把她当作巫婆烧死在火星柱上，她是个巫婆。那因为这女孩是属灵的，她看到异象等等，你们就把她当作巫婆烧死。那不求你们看到了自己的错，就把那些神父的尸体挖起来扔在河里做忏悔。但你瞧，事情已经过去了，事情一直都是那样的，他从他们身边过去，我们就没有看见。耶稣的门徒说，耶稣对他们说，他们说啊，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他们这才知道是指施洗的约翰，甚至那些的门徒，旷野的声音，马拉基书三章应验了。哦，这些都从他们身边过去了，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事。行，我们也可能让他从我们头上越过去，却没有看到他。神的方式总是，那如果他进到一个完整的体系里面，或某个组织，像新教、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如果他们的某个宗派产生这个的话，那他们就会相信，那而别的宗派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神从来没有一次跟哪个组织打交道，他从来没有的，总是跟个人打交道，一个人，你 只是一个，那是你，你跟神之间，不是你的组织跟神之间，而是你跟神之间。你作为个人，神总是那样行事，一直都是。那圣经说，神若不指示他的众先知，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显，总是这样。正如以利亚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所有其他的时候，神都会启示。那经上这样接着说，神要赐给他们一个超级的兆头，一个大的兆头，永远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将一子生下来。我们知道他将是弥赛亚，所有的经文从创世纪一路下来都跟弥赛亚的到来连在一起。众先知是道的一部分，耶稣说他们被称作是神，只要神的道临到他们，他们就是。耶稣说，我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怎么能够定我的罪呢？那你们的律法上记着那些承受主道的人，你们称他们是神，只要那不是众先知，那是神的道，现在也是一样，那是耶稣是一样的，神的道被彰显出来，这一直都是时代的光。那今晚如果我们看看周围，回到这伟大的教会，一路经过各个时代，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我们就会走在反光而不是在光中。我们在看某个过去很多年前的东西，往后看，任何开车的人若是用后视镜看路，那就会出车祸。没错，是的。你看，就像我们的一些的姐妹，50岁的却想看下去像16岁的样子，瞧，你是在往后看，要往前看，看你要去的地方，看你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你从哪里来的。保罗说，忘记过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头来的呼召。你必须一直看你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你来的地方。如果你老是看后视镜，你很快就会出车祸了，那就是问题。当卫斯理的光出现时，那是路德派出车祸的原因；当五旬节运动出现时，那是卫理公会出车祸的原因。我们若不留意，五旬节派也要出车祸了。他们若不继续保持警觉留意，那你瞧，你总是往后看，提到某个人以前说的话。那当我们被命令要往前看，继续前进，他们的预言发生在他们的日子，这预言发生在这个日子，下一个预言发生在以后的日子，到被分派出去，一直到末了。根据经文，这些事现在应该发生，圣灵在地上浇灌在人们身上。那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些文士等人本该认出他来，但他们没有，因为他们在遗传中陷得太深了。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不管是谁，他们在遗传中陷得太深了，以至于他们看不到有关基督自己的预言以及他应该是什么。他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们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说，你们若是摩西的门徒，就必知道我，因为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们宣称是，但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遗传中陷得太深了。那在他们生活的日子，他们就是没有认出他来。那事情可能会重演，那你知道了，他一直在重演，也可能会再重演。现在让我们回去一会儿，我们能发现他是什么的唯一的方式。那今天如果我们拿普通人来看，基督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一些人把他描绘成历史上的大人物，一些人把他降低成为普通人，一些人把他当作哲学家、先知什么的，诸如此类，好人教师。但根据圣经的过去是什么，他仍然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去城里找他，四处观看，那记住，他的应许是他要与我们同在。那如果我们去找某个人，那我们就说我说也许是六英尺高，那你说不是七英尺高，另一个人说不，他只有四英尺，他是个小个子。瞧，我们都乱了。他们说也许他手上有钉痕，任何伪君子手上都可以有钉痕和荆棘的刺痕，那毕竟耶稣是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但我们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他们当时认出他不是因他的穿着，因为他在他们中间行走，甚至在他复活以后他与他们同行，他们仍然不认识他。只要不是他的穿着，他穿着就像别人一样，不是他的穿着，不是他的举止，不是他的组织，不是他所携带的团契卡，因为他一张也没有。老实说，他不认同团契卡，所以不是那个。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瞎子说，那是怪事，你们是今天的领袖，他开了我的眼睛， 你们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有自己不错的神学。瞧，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人所行的事，他所行的事，然而你们应该是今天的领袖。那但遗憾的是，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就应该是那样的。你知道教会在末日也会这样吗？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那是同样的语言一回事。这确实是在老底家的教会时代，耶稣在教会的外面想进去敲门，这是唯一一个时代他被赶出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老底家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那找出了过去是什么或者说找出了现在是什么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找出的过去是什么，因为这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回去找出他所行的几件的事。我们都知道他是童女所生的，那我们不想从那个开始。我读了约翰福音，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找出的过去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能明白的现在是什么了。那不管他当时是什么的，现在还是一样的。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发现，起初他是道，太初有道，他仍然是道。行，是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好的，那是当时的他，他是神给那个时代的被印证的应许，那时的成了道，对吗？假的，今天也是一样的，又是道。行，他告诉他们要去看那个。那是当时的他，他是道，道成了肉身，那是当时的他。那当他成了道，神以圣灵的样式降下来，以鸽子的形式降在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那接着我们发现他的事工开始了，为病人祷告，医病，每个人都喜欢他，他很好，那被认为是个好人。那接下来在他事工的最初时确认他的事，那记住，犹太人总是相信神的医治。他们在门口有一个比士大的池子，在美门那里的比士大的池子，那许多虚弱的人躺在那里，有瘸腿的，血气枯干的，瞎眼的，想跳进水中得着医治。神总是为医治开一条的出路，所以他的医治不完全是吸引他们注意他，那还有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事吸引他的注意力。那我们发现他应该是什么，摩西说过他将是什么，众先知也说到了他，现在的必须被那个来证实。那这是现在的他，道。那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有功效，他抛开骨节与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能辨明。那道就是这样的。那只要当道临到先知时，你借着他们所说的预言辨认出他们来。神说，你们中间若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说话，向他显异梦等等，换句话说解梦。那像约瑟还有其他的人所做的，那将是他的委任状，那是他所拥有的委任状，就是借着启示来的末世的道。瞧，那有应验的道，他的预言证实了他是先知，道临到先知。所以当耶稣出场时，圣经说他是一位先知。摩西说，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以色列人总是相信他们的先知，因为他一直是神在人里面证实自己，总是这样。任何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一点，那正是他证实自己的方式，就是在他的先知里。他们只是普通人，那当然他们为了那个目的而生。我们知道在本地教会中有恩赐，九种的恩赐，但教会里也有神预定或预先设立的之分。神在教会里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等等，那是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恩赐。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运行在本地的信徒身体里，他们必须有两三个人审思明辨，然后才能传给教会，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会错的。但注意，那这些的先知们，他们出生时，就像在我想是在耶利米书这里，神说你还未在母腹里怀胎，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看到吗？摩西生为一位先知。那使徒约翰在他出生前712年，他就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的那个先知以赛亚说到了他。 加勒不是，那这些恩赐是生来就有的恩赐，神在教会中设立他们。那在我们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地上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马拉基是最后的先知，他说到了约翰的到来。马来福音第三章，先知以赛亚说到了他。那接着马拉基也说到了以利亚要出场，那是一位预告基督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那正如主在马太福音11章说的，证实了约翰。那奇怪的是，当耶稣开始说话，他一直在证实自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如果他在所做的事上不符合圣经，那他就不是弥赛亚，他必须照着圣经而来。那有一个人名叫安德烈，参加过约翰的复兴会。约翰说弥赛亚来了，约翰对弥赛亚的到来如此肯定，他说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因为他知道他要宣告弥赛亚的到来。那他从未去过神学院学习弥赛亚将是什么，他进入旷野独自待在那里，后来出来。那当然他必须不是受人训练的，他必须是受神训练的，因为那他父亲是祭司，儿子继承父亲的生意和研究等等，那这是惯例。但约翰的事业太伟大了，太重要了。那许多人说，那你们知道这里的某某弟兄他符合条件，但是约翰去了旷野与神同在，直到他明确的知道弥赛亚的迹象是什么。当他来了，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的，只是神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与火施洗的。只要约翰知道确信那就是他。那安德烈一直想叫他兄弟西门，那他们是个渔夫，那他们想叫他兄弟来聚会。那不久前我读了一个有关他们生平的故事。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是了不起的信徒。他的父亲名叫约拿，那他是个了不起的渔夫。许多时候他们必须为要吃什么打鱼还债得到食物而信靠神。那一天我读到老父亲让西门坐下，让他和安德烈坐下。那他说孩子，我一直相信我会活着看到要来的弥赛亚，我们这些年一直在仰望他。那孩子们，在弥赛亚来之前，也许我会离世，因为我老了，那倒不想要你们被迷惑了。在弥赛亚来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兴起。那你知道一直都是那样的，要在真实的东西来的时候扼杀它。你瞧，撒旦一直都在那里，就像在耶稣来之前，他们说有其他的耶稣兴起，领了一群人去旷野灭亡了等等。但是说孩子记住，这位弥赛亚将被经文证实。他真该教导今天的人。瞧，弥赛亚将被经文证实，因为摩西说主我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他。摩西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正在仰望。那已经有几百年我们没有先知了，但摩西说那位要来，毫无疑问这段没有先知的环节更加证明了。那当他真的到来时，他一定会符合那位先知的条件。我们都知道那些经文。那我们发现后来耶稣还从未显示任何的迹象。一天西门走到他面前，也许他对安德烈的见证有点怀疑，因为他听说了关于这个野人那把人们淹死在河里的事，就是洗礼啊等等的事情。那他不同意那个，因为当时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在巴勒斯坦。但是有一天西门走到主耶稣的面前。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对于那个蒙拣选的种子，就是预定要来到这里的西门，对这个种子来说，这位昨日的主是什么？那就像那起初神甚至不是神，他是伟大的永恒，在他里面是属性，属性就是他的思想，后来他像这样成了道，道被表达了出来。那思想被表达出来就是道，道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那记住，如果你曾在神的思想里，你就一直都在那里。如果你拥有永生，你就是神给这个时代的表达或属性。 那如果你没有，那只有一种永生，它一直存在，没有世界以前，你就存在于神的心思里。那是为什么神说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你。这不是我们怎么想，别人怎么想，而是神怎么想。永恒，你一直在神的思想里。行，在神里面要成为人，那就是为什么基督是本体的真相。行，那他要成为父，他要成为子，他要成为救主，他要成为医治者。没有任何的东西，甚至没有天使，什么也没有。后来神创造了天使，于是他成了神，受了敬拜。这些天使是神思想的彰显，没有事情出错，一切都正确的运行着。不要怕，神伟大的时钟准时的走着，他必在那里，必有一个没有瑕疵和皱纹的教会。这都在神的思想里，关键是我会在那里吗？你会在那里吗？他在这里是神永恒的思想在子的职分里被表达了出来。那时的是神以马内利。那注意，他是道。那这里，那我震聋了你们吗？哦，不是有意要冲你们叫喊的。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等地方讲道，那我不是有意要太大声。那不管是谁在控制音量的，请替我稍微降低一点音量。那如果可以，如果太大声的话，那注意，在这里耶稣来了。西门走上去，走到他跟前，耶稣一看到他，就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这时那渔夫的心火热了起来，他甚至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没有受过教育，但他知道那是道，因为耶稣辨明了他心中的意念，那是弥赛亚。虽然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伏伏在耶稣脚下，他知道那是弥赛亚。耶稣不但知道他是谁，还知道他的近前已经去世的老父亲。瞧，这表明他是道，道辨明了他们心中的意念，绝对是的。耶稣看着他们，看出了他们的意念。那瞧，圣经说神的道辨明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那时的成为了道。那位主先知，神先知比先知大多了，他是众先知加上神的其他的部分，叫他是以马内利。神在完全中，在儿子耶稣基督里表达自己。那我们发现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那如果我们注意，彼得相信他的敬虔的老父亲教导他的，而这正是弥赛亚的圣经证据。那是昨日的基督，也是今天的基督。他要如何再证实自己呢？那现在他没有证实自己是某个大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瞧，他没有证实自己是个祭司。神的道证实了他，通过他说出来的道证实了他。瞧，他们就是这样知道他是谁的。那有个人站在那里，名叫菲利。菲利一直在查考圣经，跟一个叫拿但业的人一卷一卷的查考经文。当他看到这事发生，他的心一下子被照亮了，以致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知道这个在那里的耶稣只是个人，但他们认出那是弥赛亚。于是他翻过山，大约有15英里。如果你从耶稣讲到的地方量一下就知道了，那必须走一天，第二天回来。他去找这个一直跟他一起查考圣经的人，那非常的坚定诚实的人。那你们这里有这样的人，把一生都放在查考神的道上。他查考了道，菲利去找他，那也许敲了门。拿大爷的妻子说：“哦，他在橄榄园里边散步，那所有那些树、都是他种植的。”那于是菲利跑到后面去见他，发现他跪在一棵树底下祷告。那基督徒绅士总是显出礼貌，那他一直等到拿大爷祷告完了。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坚定优秀的希伯来人拿大业，他说：“哎，等一下，菲利，你走极端了吧？那怎么可能？那你说什么地方？你说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拿撒勒人耶稣？”拿大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了吗？”我认为菲利把人所能给他的最好的答案给了他。他说：“你来看，不要待在家里边批评，你来看一看，查考圣经。” 你来看。那也许在路上，腓力开始告诉他说的，你知道啊，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这位弥赛亚将是先知，因为摩西说的是。那这个人，你记得你买鱼的时候，那个不会在收据上签名的老渔夫吗？哦，我记得。那耶稣说出了他是谁啊，我能想象腓力说，哎，等一下啊，或者拿单也说，我要先看到这事儿。最后他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他跟腓力上去，腓力带他上去，就像有人带你来一样，走到耶稣的面前，到了耶稣讲道的聚会上。他看着耶稣，耶稣只是个普通人，穿着像其他人一样，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他不留情面，那一直都是个普通人，有时候都用谜语跟人们讲话，那他们都不明白那谜语，那甚至他的门徒也不明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信心，只要他们相信他。那注意，一次许多人聚集在他周围，有几千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哦，这位加利利先知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去每个教会，大家都想要他，但一天他开始向他们传讲教义，这时候事情就有点改变了。行，那此后他就不那么受欢迎了，但是迹象伴随着声音。那我们发现腓力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他和拿但业，耶稣转过身看着拿但业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里说也许是他穿着的方式，他们穿着都是相同的，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把他给惊呆了，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那你从未见过，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们告诉我你一直住在伯大尼，你怎么知道我的？那他原以为当弥赛亚来的时候，那神会拉下某种的操作杆，那天上的走廊会降在他们大宗派的台阶上，说该法，我现在差遣我的弥赛亚去你那里。他会说，我来了，天使会来了，说，哦，这就是他。行，那就是神这么做的原因，他从那些睡着的人头顶上越过去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瞧，注意，他来了，他就站在那儿。拿单也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哦，何等的眼睛，他现在看见了你，他现在知道你，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何等的眼睛，15英里前一天在山那边，你在那棵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做了什么的，跑上去夫妇说，你是阿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他相信了，为什么？他完全证实了他是道，因为他能辨明心中的意念。接着他就站在那里，那些不相信这事的人也站在旁边。哦，不，他们许多人不相信，有一些祭司的人站在了旁边，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他们那事情成就了，经文被证实了，当时的神职人员必须给他们的会众一个答案，他们不能以别的方式回答，要么说的是，要么说的不是。所以他们说这人是靠别西卜做这事的，换句话说，他是个算命的，一个邪灵。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个魔鬼，所以他说这人是靠别西卜做这事的。耶稣说，那我赦免你们这么说，祭物还没有献上，赎罪祭还没有献上，但他说当圣灵来做这事儿，一句干犯圣灵，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你看今天这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了吗？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腓力和拿但业全心的相信，那是耶稣昨日证实自己是弥赛亚的方式。那我们都知道，那就一会儿，我们都知道世上只有三个种族的人，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韩、闪和亚佛。那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是异教徒，那当时是罗马人、盎克鲁撒克逊人和别的什么人，我们拜偶像。但犹太人在仰望一位弥赛亚，撒玛利亚人也在仰望一位弥赛亚。那耶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就在耶路撒冷下面， 他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上去撒玛利亚，在城门口的井边坐下。那现在仍像当时一样，他们没有一点改变。那像这里这样一个老式的全景图，葡萄藤爬在石墙上，耶稣坐下，打发门徒们去一个叫叙加的小城买些食物，买些吃的。那门徒去了，一个坏名声的妇人，那也许像我说的，年轻女子可能是被赶到街上去的，那不是青少年犯罪，也许是父母犯罪，他们任凭他到街上去，也许是个美貌的年轻女子，她做了恶事，她来到那里打水，因为她不能跟童女们一起来，那些正派尊贵的女子不愿意，那他们不会那么做的，他们先打水，接着剩下的人，妓女等人白天出来，童女们先打水。那我看到他们把那些五加仑的大罐子顶在头上，那么大的瓦罐肩上各顶一个，女子们边走边交谈，一滴水也不会溢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他们肯定做到了。那他们走了，后来他白天出来打水，其他的女子走了，那差不多是中午了，那他拿出把手挂在辘轳上放下去打水，那瞧就像一种瓦罐，那旁边有把手，他们把那些钩子勾住那些把手，那瓦罐很重，放下去以后就翻过来，然后他们再把水摇上来，那等等，他们有一个像我们放下去的水槽。那我们发现他开始把这个大水罐放到井里，就听见有人说，夫人，请你给我水喝。他四处观看，见一个中年人坐在那儿，那耶稣必定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大一些，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发现犹太人在过节，那他们说耶稣说出了他是谁，他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你只是个不到五十岁的人，瞧不到瞧他必定看上去五十岁，而他其实只有三十岁。他们说你还不到五十岁，还说你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瞧，那所以我们发现他必定看上去有点老，靠井边坐着，那我们不知道他看上去像什么。那我不知道一位精神病医生或心理学家给我们画了一张画，霍夫曼画了一张，那还有萨尔门和别的人也画了，但这只是他们所认为的，瞧了我们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他坐在那儿，然后说了这话，那他转过身，夫人马上对他说，那让他知道我们有种族隔离。他说那等一下，那夫人说，那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彼此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把这水给你，你就不用来打水了。说话继续着，他在做什么呢？他想要接触妇人的灵，想要看他里面有什么。那父已经差遣他来到那里，就是我相信父差我来到这里，瞧，但是我不知道，瞧，他在那里跟妇人交谈。妇人说你说当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那关于井啊等等，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父要的是那些用圣灵和真理拜他的人。谈话继续，直到耶稣找到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今晚我的会众中有多少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肯定了，他有太多的丈夫。所以耶稣说，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那注意看看那些受过训练的祭司，没看到那道被彰显了。当耶稣在那些祭司面前那么做时，他们说他是别西卜。看看处在这个光景中的妇人，他所处的情形，一个坏名声的妇人，有六个丈夫，他去了井边，那妇人处在那个光景中，瞧着马上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我们正在仰望弥赛亚，当这位弥赛亚来了，这就是他的记号，他来了必做这事。阿们。哦天哪，就是这儿，那妇人处在他的情形下，对神的道的认识比这个国家一半的传道人还多。没错，是他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来了，当他来时，这就是他所做的。如果那是昨日的他，也是今日的他。瞧，他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就是这样证实自己的。瞧，那注意，那是昨日的他。夫人说：“我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那是他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证明，但对外邦人却没有，没有一次向外邦人这样证明过。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他说在末日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也要这样，正如在索多玛的日子。那在索多玛的日子，那我们要结束了。那注意，那注意，到处都有三类人。一类是信徒，表面信徒，还有不信之徒，到处都有。那注意，注意，耶稣把罗德的日子跟他的再来相提并论。那注意，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那他提到了那个时候，他跟我们读的是同一本创世纪，耶稣读的挪亚的日子，那接着罗德的日子，那回去看他们在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做了什么，因为那是同一本圣经。那我们注意，在罗德的日子，有个人从众人中间被招了出来，他有一群人跟着，那代表了属灵的教会。那个属灵的教会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群人，他有个侄子在那里名叫罗德，离开了他下去住在索多玛，索多玛的罪使他的心忧伤，只是他妻子不允许他对此做任何事，他属于所有的俱乐部等等。那现今我们身边有太多的罗德了，知道事情错了，但他们所属的女人教会，如果他们对此说什么话，他的会员卡就会被拿走，那个是饭票。那所以发现，那等一下，亚伯拉罕正在仰望一位应许之子，对吗？一个属灵的应许之子。那罗德下去了，忘了应许之子的事，他下去跟妻子孩子等等一起住在索多玛的，成了市长，是个大人物，他妻子属于所有的俱乐部，他们过得非常的好。那现在注意那个场景，那再认真注意我一两分钟的时间。那注意那个场景，从那以后世界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进入那种状态，这完美的场景。瞧这里，被招出来的一群人，那有三位天使去到亚伯拉罕那里，其中两个下去索多玛，一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这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那两位天使下去索罗马传讲悔改，那还有离开这里。但这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注意看他如何向亚伯拉罕证实自己。那记住，一两天前亚伯拉罕还是亚伯兰，萨拉不是萨拉，那他是 Abraham，A-B-R-A-H-M 七个字母，萨拉是 S-A-R-A-H 五恩典，叫不是 S-A-R-A 而是 S-A-R-A-H 叫萨拉。那注意看，这位坐在这里吃牛肉喝牛挤出来的奶，吃奶油吃玉米饼子，他坐在那里边吃饭边跟亚伯拉罕交谈。他说亚伯拉罕，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是亚伯拉罕？道，他是道，你知道。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当时女人不像现在这样，你知道，硬要参与丈夫的事务等等，你知道的。他们避开，所以他们，那萨拉，亚伯拉罕说，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我，那是人称代词，我要照着应许造访你。的应许是25年前做的。萨拉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亚伯拉罕在那里光秃秃的脑袋闪亮着，花白的胡子往下垂着，萨拉一个手里拄着手杖的老祖母在后面的帐篷里，肩膀上披着一件围巾，他说我要造访你，你要生下那个应许之子。那注意，萨拉对此感到很好笑，他说这事怎么可能呢，我老了，还有我主也是，他丈夫也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已经多年都没有房事了。那他90岁了，亚伯拉罕100岁了，他的子宫死了，亚伯拉罕的精液也枯干了，消失了，再也没有那种欲望了。萨拉说，我岂能像年轻妇女一样跟我丈夫有这喜事吗？他也老了。瞧他暗笑， 天使，那或者说使者，这人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这么说呢？瞧，那是什么？那注意，后来当祭物献上后，他就消失了。那记住，亚伯拉罕称那人为以罗心。那多少读者知道这个？那你们知道这个？没错，以罗心，那是全能的神在人的样式中。他是道，因为他能辨明意念。瞧，神在肉身中见证了什么？末日，耶稣说，就在人子向应许的教会显现之前，不是下到巴比伦的教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巴比伦的教会，你知道这个的。那这些的宗派他们在巴比伦，我们有一位葛佩里，还有一位奥罗罗伯茨，和那些在外面抨击他们的人。那记住，你们任何历史学家在整个教会时代的历史上，去到外面巴比伦传道的人，从来没有一个的名字是以 HAM 喊结尾的。直到现在 GRAHAM 葛佩里六个字母，不是七个。那注意，这个使者他传讲悔改，用福音使他们的眼睛昏迷了。有一位给被招出来蒙拣选的教会的，正在显示神在肉身中的迹象。耶稣就是神在肉身中，如果今晚耶稣在你里面，那仍是末日神在肉身中彰显自己，人则在他的教会人类中启示自己，显明自己。你明白了吗？瞧，神降在他的教会中，又使自己成为道，人子在末日显现，正如所罗马的日子。那记住，如果神赐给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那个迹象，也就是他是道，是摩西所讲的那位先知，外邦人犹太人用4000年来等候他，我们用2000年来等候他，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向我们证实自己，像他那时所做的一样，不然那时他证实自己便做错了。神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行动，每次以同样的方式行动，不然他第一次就行错了。如果神在他的信心的基础上救了一个人，瞧，神从未改变。朋友们，当人在伊甸园失丧了，他寻求怜悯，神决定了要如何拯救人，他借着一个无辜者流出的血拯救人，对吗？他从未改变这一点。我们建造城市高楼，我们建立宗派教育体系，这从未改变。我们有了宗派和各种的东西，但神只借着血拯救，他不能改变这一点。神永远忠实于他的体系还有道，不管他第一次做了什么，他必须再做，不然他第一次就做错了。因此不管神的道应许什么，就一定是那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须做一样的事，他必须举止一样，他必须是一样的，正如他应许了末日他要在他的教会中一样。记住，那是应许之子来到之前教会所得到的最后的迹象。亚伯拉罕看见了许多迹象和启示，但那是应许之子来到之前最后的迹象，最后的造访，对吗？那去看看，那教会，注意，就像当时一样，我们有了各种的迹象，医治、神迹、说方言、预言，但记住，我们必须得有最后的迹象。就在之前，那记住，那是外邦世界被焚烧了，那是这次要发生的事。就在火降下之前，人子要显现自己。那听着，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末了你们却要看见我，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经文告诉我们， 在第三日神叫耶稣复活了。我们在约翰福音第14:12得知，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主耶稣，时候变得黑暗模糊了，教会在旷野迷失了，四处徘徊，人们从一个组织去到另一个，从一个宗派去到另一个宗派。借着你应许的话语来吧，主耶稣，来吧，今晚进入我们里边，进入这里的每颗心里边，进入我的心和生命里。愿你今晚认同我们对你的信心，就是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要愿我们在这一小群贫穷的人里面看见你。当我们大家聚在这里，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正在寻求生命，这是何等的大事，知道复活和生命在我们中间证实自己，不是用一些神秘的事，而是根据应许的道。挪亚的日子怎样，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也要这样。父啊，我祈求你今晚应允在这里生病和有需要的人，那些魂里生病的，那些只是加入教会对领受圣灵一无所知的，看到圣灵用阿们去回应神在圣经里的一切的道。圣经对他们是一本奥秘的书，他们无法明白它。愿他们今晚接受道的解释者，除了神没有任何人能解释的，使得对他们的生命成为真实的。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那今晚我讲长了，可能迟了10分钟，请原谅我。咱们要叫一些的祷告卡，让他们来为他们祷告。现在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那不要起来到处走动好吗？那只要安静坐着，那除非有什么事，那像小孩子什么的，你必须得照顾他。但如果你能安静坐一会儿，那让我们看看他来不来，今晚来不来证实自己。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你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活着，准确地行他那时所行的事，因为他必须行一样的事。假如他说，我是什么葡萄树，你们是什么枝子，那怎么在葡萄树里的那种生命必须在枝子里。假如比如说，那今天在这里，那你们会种，你们大家在这里种不种水果，柑橘类果树之类的，什么李子，好的，你们种。那瞧这儿，如果你的葡萄树从那根葡萄藤长出一根枝子，不管在那棵葡萄树里边是什么样的果子，如果那葡萄藤长出另一根枝子，它将结出同样的果子来。那几年前我跟我的朋友夏里特先生站在亚利桑那州，他有一棵柑橘类的果树，我想树上有9种不同的果子，有柠檬、葡萄柚、橘子、橘柚、橙子。我说这是什么树啊？他说是橙子树。哦，我说那些枝子是怎么长在上面的？他说我嫁接的。我说哦，我明白了。夏里特弟兄，我说我想上次我在这里时，夏里特弟兄跟我在一起，所以我说哦，夏里特弟兄，那明年他们都接橙子还是？我说哦，不不不。他说葡萄柚接葡萄柚，柠檬接柠檬。我说怎么会那样呢？他说他们都是柑橘类的。哦，当时我就明白了。我说是的，我说谢谢你主啊。瞧，我们把我们的组织嫁接在这葡萄树上，它会靠葡萄树活着，但却接出它里面的那种果子。如果那橙树长出另一根枝子，它就会接橙子。如果那生命从耶稣基督来，他们在第一个教会背后写了一本使徒行传，如果教会长出另一个教会，他也必在背后写另一本使徒行传，有同样的事，因为他必须是一样的。那没有时间叫所有的卡了，那所以我们现在快点，那我们只有几分钟，从 M1,2,3,4,5 开始。那你们拿到这些卡的请举手。那谁有 M1 在这儿？祷告卡 M1 号，你肯定哦 M1， 你有 M1 号祷告卡吗？那谁有？那那边一号卡的女士请过来这里。那是，那你带他们从这里上来。那一号过来这里，女士。二号，那谁有二号祷告卡在这里？好的，过来这里，先生。三号请举手。那留意在担架上的这些人，当他们的卡被叫到时，你把他们扶到这里来，因为我想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走路的。那还有在那边轮椅上的先生，好的，一二三，三号祷告卡，好的，三号，四 四号打过卡，那现在赶快看看你的卡。5号在那里站起来，在这里先生。六号打过卡，6号、7号。那这些人说法语吗？7号，好的。8号，那叫可能是某个耳聋的人什么的。8号，好的好的。那你们留意，那注意演奏员在那里注意他们的卡。8号、9号、9号、10号，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那些卡被打乱了，到处分发。10号，好的。11号，你有11号吗？11号打卡，好的，在这里。11号。12号打卡，他们说法语吗？什么什么？哦，我见过你，你说法语是吗？12号，12号，13号，那注意可能是个耳聋的人，那他们听不见，只坐在那儿握着卡。13号，14号打卡，14号，那看看一下，看看你的邻居，那些的拿着卡耳聋的坐在那儿，你知道他听不见。那样就适得其反了。14号，那打卡是不能够替换的，那他们必须是那人必须来拿自己的卡，拿自己的卡也有人出去了。那15号，好了，我们就停在这儿。上来吧，你有15号吗？那上来吧，没问题。那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边等一会儿，那我们再做准备。好的，那请保持真正的敬畏，安静坐一会儿。那今晚我所说的一切，多少人相信这圣经的应许？没错。那接下来啊，它是真的吗？瞧，是真的吗？那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就是神的道，他对他的道任何应许都有责任，你们信吗？那他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了自己，说他在末日要向外邦人这么做。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显明自己，你们愿意相信吗？请举手说我愿意相信。那这些人，我在这里没有谁认识我，我原以为刚才我在这里看见了我认识的某个人，但我想他们出去了。那某个人呢，大家都是陌生的。底下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请举手。任何地方，楼上的，不管在哪儿，
肯定的。
那他们正在下面让这些人做好准备。那一次有个小女士，我说她没有祷告卡，她有更好的东西，她有信心，她说我相信这个人，我能摸着他的衣裳穗子就被痊愈。多少人知道那是经文？换血漏的夫人。好的，现在我们注意看另一节的经文。那等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准备好了。这个妇人没有祷告卡，但她有信心。她不像你们今晚这样有经文支持，她没有经文，但她说我若能摸着他的衣裳，我相信这个人，我必得医治。他挤进人群，摸了他的衣裳。那你们见过巴勒斯坦人的衣裳吗？那衣裳宽松的摆动，那还有礼仪。那如果你摸我外套上的口袋，我绝对感觉不到。耶稣的衣裳下摆离得很远，耶稣从未感觉那个身体的触摸。那所以他证明了这一点，说谁摸我？彼得说，哦主啊，换句话说，你会让人们以为你精神有问题的。瞧，不要那么说，瞧，不要那么说，因为大家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是力量，我虚弱了。他转向会众，周围观看，找到了那个妇人，说出了患了血漏，说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多少人知道这故事？那是真的。那传道人，这上面的弟兄们，那圣经说他今晚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对吗？那底下有多少人相信这点？他今晚坐在神的右边，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如果你摸到了他，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他的反应会跟当时一样，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对吗？所以你相信，祷告，相信，看神怎么做，看你能不能摸到他的衣裳。你触摸他，说主耶稣，我知道那个传道人不认识我，他对我一无所知，但你知道。主要当我触摸你时，你借着他说话。那这是什么恩赐？不是你所拿的类似镰刀啊刀的东西，那把那把刀当作恩赐来切，那不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只是神的恩赐是知道如何放松自己，让自己让路，好让神能进来使用你。它不是你拿在手里用来刺的东西，你只要叫自己让路，让圣灵来使用你。那岂不是你们五旬节拜信徒说方言时的方式吗？ 只要叫自己让路，将来是同样的事。如果主应允，你们愿意相信和接受，知道他的同在就在这里吗？那时你就不需要祷告卡了。审判天地的主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称他审判天地的主，你岂会犯错呢？假如果他在末日照着他的应许，那这个星期我们要继续把相关的经文摆出来，向你们显明的是真理。如果他今晚与我们同在这里，如此清楚，以致你们能看到他行的事，知道他在这里，向他应许的道不是一些神秘的东西，而是他的道应许的将是什么，那你就相信他。那我现在不知道，有时候如果异象出现，我无法讲出我在说什么。那让麦克风不管是什么，不管谁在控制的，把声音放大。那我要你们保持真正敬畏一会儿。那是这位女士吗？那刚好是一个妇人。我刚才讲的约翰福音四章，一个妇人和一个男人一生第一次见面。我是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们彼此完全陌生。如果是，那请你举手让会众看到，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这妇人和我站在这里，那你不是那妇人，我也不是主，但是有两个人在这个小的地方见面，好像他们一生第一次见面。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也许会跟你交谈一会儿，就像他跟那妇人交谈一样。行，那天父，那天最近伯特斯弟兄在这里时，我们在这国家收到了600个邀请，那海外的除外。他说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那里有一群人，我说去吧，好的，在那里举办聚会。我觉得要那么做，我来这儿了，我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我只是来这里，我知道的就是这个。那你是一个人，我在讲道说他不是死的，他是活的，他活着，应许了要在我们的肉身，人的肉身中证实自己，像他从前所做的，叫神所示的一切他都倾倒在基督里，基督所示的一切他都倾倒在教会里，那就是他，基督在我们里面。那如果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要带你上来这里为你按手，可能像我们的一些布道家的弟兄们做的，那完全正确，为你按手，说你的疾病好了，那主已经医治了你了，那没问题，你可以去，很好。那我当然100%的赞同那点，那圣经说的。但是如果主站在这里告诉你做过的事或你不该做的事，那会怎么样？如果他知道你过去是什么，说出你过去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然后如果他说出你的将来会是什么，如果那个是对的，这个也必定是对的，对吗？这就证明的是主。那我这样说话是要接触你的灵，那瞧，就像主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请你给我水喝一样。那有一件事我要你现在注意，那注意这个妇人，注意此时的脸上的表情变了，瞧，他意识到有件事在发生。多少人见过那光的照片？瞧，他正在妇人的头上，瞧瞧，那看到他在那吗？他是有点琥珀色的光在移动。他的问题是这个，如果我能医治你，我会医治你，但我医治不了，我医治不了你，神是医治者，你的信心要在神身上。你极度紧张，你患了紧张的毛病，你的喉咙有问题，你几乎说不了话，只能低声的说话，那是甲状腺，没错，你相信吗？那就一会儿。好让他们不认为我是在猜测的，那就一会儿。瞧，是的，我这样说让会众不会认为那你是个好人，我跟圣灵跟你有美好的接触。瞧，那是的，有人见你动手术，但你拒绝了，绝对没错。你正在盼望神来做，是的，先生。另外你有哮喘搅扰着你，这是真的不是吗？那你瞧，这里有东西知道你，对不对？你相信的是主吗？那就相信，离开讲台多痊愈，全心相信。阿们，你现在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你好吗，先生？我猜我跟你是陌生的。那如果我们，我以前在巴吞鲁日时你见过，那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前了，是吧？我猜可能12年或更多，更久以前，可能有14年了。那我对你一无所知，至多是你在聚会中什么的，但神知道你。那那是一道光，我必须留意的，看他去哪儿了。那只要去了其他人那里， 那神高。那如果主耶稣，那我们在这儿，我相信前一个人是个妇人啊，那就像做梦一样。你瞧，你梦见了什么事？那你是个男人，耶稣遇见一个男人，西门彼得，耶稣证实了自己，他的名字是西门，耶稣称他为彼得，说他的名字以后要叫彼得。如果主耶稣会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相信我是主的仆人，相信主在现场吗？这里的每个人都愿意同样相信吗？也许这里的人认识你，因为你是本城的人。我看见一件事儿，好像你为一件事儿激动，那是哦，是因为血液有问题，你内脏出血，绝对没错，那里还有溃疡，瞧，那是真的，是吗？现在你们信吗？那是我们主行事的方式，不是吗？那是他的行事，你相信吗？那如果耶稣告诉彼得他的名字是什么，如果神告诉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会相信我吗？好了，先生，路易斯凯利，绝对没错，上路去吧。阿们，要对神有信心，你们相信吗？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跟你是陌生的姐妹，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你只是个站在那里的妇人，比我年轻，出生地相隔很远，年龄也相差很大，但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这一点吗？你相信吗？那你知道站在一个男人，你在这里的弟兄旁边，并不会使你有那种感觉，你知道那必须是别的东西，在那个同在中非常的甜美谦卑温柔，对不对？如果是让会众知道，请举手让他们能看到。那乔布正看着他，那道光在他周围旋转。这女士站在这里是为了别人，她不是为自己来这里，是为一个女儿。没错，你相信主能告诉我是什么吗？你计划带着女孩参加聚会，你相信神会告诉我她的问题是什么吗？你愿意相信并把她手帕放在她身上，相信的必得医治吗？是在她的背部，没错，绝对是的。现在去相信吧，把手帕放在她身上，她必痊愈。好的，只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好吗？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主认识我们两个。这是男人女人第一次见面。那我们的主对那妇人说了一件事，全城的人都信了。他再也没有那么做了，他只做了一次，全城的人都信了。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能够搅扰到你的，他要帮助你。因为我想你不是个批评者，那不然你那震动那主的灵就不会那样进来。你是个信徒，所以你没有理由害怕任何的事。你得了疝气，绝对没错。你相信主耶稣会医治的疝气吗？如果我告诉你其他的问题，这会使你更加的相信吗？你有个硬块，那如果我能告诉你它不在你脸颊上，是在你背上，如果事情挥挥手。好的，要相信，去相信并得痊愈吧。现在你们每个人都全心相信吗？那应当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你在神的同在中。好的，先生，你相信神的医治的关键是你痊愈吗？如果你信，只要继续走，说谢谢你主耶稣。那这边过来，女士，我看见你也想慢慢的起床，有关节炎，如果你全心相信，主必使你痊愈，你信吗？好了，只要继续走，说谢谢你主耶稣，我确实全心的相信。好的，过来先生。神经质、僵硬、前列腺还有关节炎，把那手帕放在他身上，全心的相信，也必得痊愈。继续走吧，相信神，如果你能信就必好了。好的，到这边来，女士，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你信？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得的心脏病吗？那继续走，说谢谢你主，我感谢你医治了我的心脏病。好的，过来先生，你相信你所看到的是真理吗？如果我告诉你你的胃病得医治了，你去吃晚饭你会信吗？好的，继续走吧，吃你的晚饭，你必好了。你必须，你被黑暗笼罩是癌症，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吗？好的，只管继续走，说谢谢你主耶稣，我相信他全都结束了。也是心里紧张，你相信神会医治的使他痊愈吗？只管继续走，说谢谢你主耶稣，全心的相信。过来女士，瞧这里，你主要的问题，你有几个问题，妇科病，但你主要的问题是非常厉害的心脏病，你相信神会医治的吗？是你痊愈吗？只管继续走，说谢谢你主耶稣，我全心的相信。好的， 过来先生，你有两三个问题并发症，但你要我祷告或求问的主要的问题是你得了关节炎。那看看这些关节炎，只管继续走，相信你再也不用拄那手杖了。阿们，全心去相信。你有胃病，你得了很久了，这是一种神经性的病，成了胃溃疡。你喝任何的东西，像咖啡什么的，酸水就会反到嘴里，那类似这样。那现在去相信，我再也不会搅扰你了。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波兰女士，你相信耶稣基督吗？等一下，等一下，坐在那里的，你相信神医治的鼻窦炎使你痊愈，摆脱鼻窦炎吗？你全心相信吗？坐在那里穿着格子裙的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拥有的信心比你以为有的还多。好了，现在就结束了，你相信？你是怎么想的？坐在那儿的那个男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的神经质得痊愈吗？你信吗？你相信吗？你触摸了水，他从未触摸我，你触摸了主，就是这个做成这事的。阿们。你爹坐在那里，你有眼病，你的眼睛变得很糟糕，几乎无法四处走动，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相信，你就可以得着。阿们。我挑战你相信。那胃病刚刚离开了你了，你相信吗？现在换起上路吧，说谢谢你主耶稣，痊愈了。坐在这里穿着绿裙子的小女士，你想要触摸一样东西，你正在祷告，你相信神会告诉你正在祷告什么吗？除掉胆囊的毛病，你认为你会好吗？那边有点魁梧穿着裙子个头高大的女士，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胆囊毛病吗？你若能信，神必应允你，你可以走了，病得痊愈。阿们。你必须相信，只有当你信了你才能够这么做。你们有多少人想要全心的相信？那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他今天活着，他在他的教会里正在显明他的再来临近了。世界要像在所罗马的日子那样被焚烧，原子弹已经装备好了等等，要使世界着起火来。但在那事发生之前，应许之子要来到，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把他的教会带回家。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多少人相信他的同在在这里？你相信他做了这个声明，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吗？请举手。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在病人所在的地方按手。是的，啊，我迟了，我怕他们要让我结束了。那按手，现在你们互相祷告，不要为你自己祷告，要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现在主在这里医治你们每个人，相信天父。我们现在全心的相信，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同在中，魔鬼已经丧失了能力和影响力。耶稣基督活着，撒旦出来，为神国的缘故，愿这些人得痊愈。